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你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华语节目相逢，我是 Erna， 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进入2020年的最后两天，今天12月30日，在2020年已经发生了大事件，除了新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外，有很多大事件。今天在本台播送的万花筒总报道2020年8月至12月发生的，特别与印度尼西亚有关的。听众朋友，请收听由 Annie 和 Nova 组织的2020年万花筒。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2020年万花筒。接下来由 Annie 从报道在八月发生的重大事件。
我们继续以八月，以八月十日，巴基斯坦临时驻雅加达临时代办人 Sajad Khaydir Khan 在雅加达巴基斯坦大使馆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尼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关系进展顺利，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论坛和联合国在各个领域相互支持。萨贾表示，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签署了32项合作协议文本。
Our two countries have 32 MOUs.
两个国家在不同时间签订了32份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我们还在国防商业协定领域进行合作，并签署了一个恐怖主义合作小组，然后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两国进行政治规划对话交流代表团，包括商业贸易斗资和军事。除了讨论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关系外，巴基斯坦驻雅加达临时代办还讨论了南野的和平与安全局势，特别是关于加姆和喀斯米尔地区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争端。他希望印尼社会和媒体对在加姆和喀斯米尔的人民提供支持，并表现出团结精神。8月8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经主席成立53周年，主题是东盟的完整生存之旅，东盟的凝聚力恢复之旅。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收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的设防，表示庆祝东盟日是在线进行的，由于目前正在爆发的 COVID-19 大流行。8月13日，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Albemarsudi，他在雅加达为主体的联合国75年批判反西网络研讨会的主要发言词是说， COVID-19 大流行必须打开所有国家的视野，以促进团结和推动联合国推动的合作。据日诺部长，在75岁的时候，联合国必须 有能力管理和回应世界的需求，其中之一是直至减轻流行病和流行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努力。在短期内，联合国必须支持国际社会在减轻大流行积极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努力，这包括所有人获得药品和疫苗。从长远来看，联合国必须能够帮助改善全球卫生治理，包括为预防未来的大流行而做出的努力。此外，拉多马苏里还提醒联合国，将来能够预见世界上的各种挑战，不长希望联合国可以通过优先发展成员国的方式开展工作。以8月13日，欧盟驻东盟大使以伊戈尔Dresmans 在欧盟和东盟之间启动了三个新的发展合作项目，总资金为1300万欧元。这些项目将支持城市华汉克这些森林管理以及东盟最高升级学院。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欧盟奖学金与合作日之际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Igor Dresman 说，欧盟是东盟在发展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伙伴，欧洲联盟为东盟地区提供了支持。从2014年到2020年为注意一体化计划提供了2.5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洲联盟宣布启动三个新的欧盟东盟合作计划。我很高兴地宣布，今天我们将在今年启动另外三个项目。第一项是耗资500万欧元的智慧绿色城市计划。该计划将支持东盟多个城市的可执行真实化，并促进东盟和欧盟之间智能解决方案的交流。其次，价值500万欧元的东盟森林治理支持计划将支持整个地区的可持续森林治理和管理，并治理与东盟成员国的许可证实汉可执行木材贸易。第三，东盟最高升级机构计划300万欧元将增加该地区最高升级机构的能力建设交流，并提高协调性和透明度。Igor Dresmans 大使希望，随着该计划的启动，尽管发生 COVID-19 大流行，欧洲联盟和东盟将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以加强伙伴关系与合作。8月14日，共有161位理事会成员进资出席了2020人民协商会议印尼国会年度会议，其中2及4位几乎从各自的位置参加了会议。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巴曼苏萨调在雅加达努萨达拉达洛开幕会议时宣布了这一消息。总统乔戈维多多甚至来自东努萨登加拉省的传统纱布服装，以及副总统马鲁夫阿敏。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年度会议不仅是仪式性的议程，而且对国家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成为维护人民主权、建立国统的论坛，并且是通过执行权力和制衡情况的绩效，包括来增进公众信任的工具，每个国家机构的宪法义务。8月17日，执行通过实施 COVID-19 预防 保健协议，就可以在雅加达的杜里堡大厦纪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独立纪念日的纪念仪式由总统 Joko Widodo 当仪式的检察员主持的，同时不并上校 Mohammad Imam Gogor 是典礼的指挥官。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Bambang Susatyo 宣读了该宣言，雅加达独立宫总统秘书处李斌、新闻和媒体代表贝马穆表示，他决心根据卫生礼节，该计划将保持庄严，通常在宫殿园子里进行的各种艺术和文化被转移到电视或虚拟空间，所有仪式的参与者高举专家保旗帜的部队以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首先被默记了这事。仪式转播的节目还可以在国外的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中看到的。8月，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政府就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两国之间重要的商业和业务需求达成了特殊的旅行通道安排或基本的旅行走廊安排。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在虚拟的新闻发布会上参加了在海南三亚是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双边会议之后表示那件事。在那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有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和国有企业部长以及处理 COVID-19 和国家经济复苏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Eric Tohir 代表的。8月24日，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表示，短期内有即使在2020年和2021年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保证。 Retno Marsudi 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的优先会议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传达了这一点。为此，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和国有企业大臣作为处理 COVID-19 和国家经济复苏委员会的执行主席 Eric Tohir 访问了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部长表示，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印度尼西亚成功获得了多达3.41亿种疫苗的承诺。
Dari kunjungan kedua negara tersebut dapat kami sampaikan bahwa
中对这两个国家的访问来看，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我们已经获得的保证就是我们承诺的24到3000万种疫苗的承诺。同时到2021年第一季度，我们可以确保获得的疫苗数量在80到1.3亿之间。同时在第二至第四季度，我们获得了2.1亿美元的收入。因此如果我们谈论2021年的数字，我们可以保证的数字是2.9亿至3.4亿。Retno Marsudi 补充说，政府正在短期和长期的努力以满足对 COVID-19 疫苗的需求。短期工作包括确保中阿联酋和中国供应疫苗，长期的努力是要实现疫苗生产的独立性。8月27日，印度尼西亚从历史之后基金获得了1.038亿美元的资金批准，用以 Red Plus 或减少会联合基于森林对话结果支付的排放量。 在周四8月27日进行的环境与林业部和印尼财政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环境和林业部长西蒂努尔巴亚表示，这笔资金已经通过了由工业秘书处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人民的独立技术小组的核查。
Bahwa Indonesia telah mendapatkan
Indonesia yang canggung jian sao yang sen lin kan fa ke sen lin tui hua er chan seng da wen se chi ti bai fang er hua de guo ji se hui de ren ke. Zhe zhong ren ke de xing shi shi li se ji ho ji jin hong se de pi zhun yong yi zhe fu jia zhi 1.0378 yi mei yuan de ji xiao fu kuan zhe bei cheng wei Red Plus 计划的及以结果的付款方案，即减少会林和森林对话活动的排放，这证明了印度尼西亚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和表现。西蒂努尔巴亚补充说，政府通过一系列补助和整治成功的，这是减少了森林砍伐的速度。这些步骤包括森林和土地的恢复、重新造林、保护林地的保护和安全、森林地的保护和安全、森林和土地防火、执法、木材合法性、验证系统以及社会林业。以8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审判中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连迪安夏任尼领导表示，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中女性人员的第2538号决议。他解释说，该决议以纽约时间2020年8月28日获得通过，是联合国安理会印度尼西亚外交史上的第一项决议。印度尼西亚发起的这项决议是由90几个联合国国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发起的，批准该公约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突破，因为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通过一项专门解决世界女性维和人员角色的决议。我们继续以九月，以九月三日，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还是以投资协调部与澳大利亚铁矿石工业公司 Fortescue Metals Group 签署了协议契据，以开发可再生能源，以支持绿色工业。坚持一是由海事和投资事务协调部长 Luhut Binsar Panjaitan 和 Fortescue Metals Group 的创始人 Andrew Forrest Jayajata 进行的。融在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主持了关于外交政治以全球为胜或外交政治以全球为胜的部长及苏尼会议。在会议上，部长 Retno Marsudi 转达了与卫生部门有关的三件事。首先，全球合作对于确保平等和公平获得疫苗的重要性。第二，治理或将大的全球卫生系统的重要性。外交政治和全球卫生国家必须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是在进行早期发现和应对未来全球卫生挑战的能力方面。同时，部长的诺最后表示，即在每个国家建立强大的国家卫生系统。在九月四日的电话会议中，热诺部长还希望外交政策和全球卫生能够成为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作精神的动力。他说，主席会议的由外交政策 和全球卫生国家的几位部长，分别是南非、巴西、印度尼西亚、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和泰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9月7日多达29几名罗兴亚难民，其中40名儿童被困在雅济和睡衣中，加号为以洛斯马威，是班达萨迪奇的乌中布朗海滩。他们被移民饮酒并抵达岸上，洛斯马威海军基地司令海军陆战总校迪米欧姆里对 RRI 表示，所有滞留的难民都已被安置好，且身体健康。9月11日，印度尼西亚广播公共广播机构或 RRI 今年成立75周年。 RRI 公共广播机构总经理 Mohammad Rohanuddin 于9月10日表示，继续本着奋斗的精神，使 RRI 可以继续使广大公众受益。他解释说，当前世界对数字技术非常感兴趣，因此自2013年以来， RRI 建立了既有多个平台的数字技术，所有平台都必须完成 RRI。 原因之一是因为 RRI 扶持向实际提供情报，即罗哈努林必须联系属于 RRI 的任何人，RRI 必须有一种方法来处理所有现有平台，因此 RRI 不仅仅与无线电平台联系在一起。于11月17日，外交部的发言人登古费扎加在一次虚拟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巴林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影响印尼对巴勒斯坦的态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和巴林以色列的正常化不会改变印度尼西亚在巴勒斯坦的立场。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需要尊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该问题的决议以及国际商定的阐述，包括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费扎加补充说，所有和平倡议都不应走败阿拉伯联盟以2002年发起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及伊斯兰国家其他合作组织的决议。其他说，印度尼西亚礼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希望和有关各方提供空间以谈判和改变通过该协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但是该交易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的尊重。仍在9月17日，国家建设规划院部长、国家建设规划院负责人苏哈索·莫努尔法和欧盟驻印尼大使 Vincent Piquet 实际上在雅加达发布了有关2020年印度尼西亚与欧洲联盟之间合作的出版物，2020年欧盟印度尼西亚合作出版物。该出版书终结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前景气候变化影响而做出的努力。该书还重点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发展计划的各项成就，由欧盟积极成员国的支持。欧盟和印度尼西亚在2020年的合作以绿色成长能力建设为主题。欧盟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说，采取这一主题是因为必须通过可持续的环境发展来应对的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And why Is that important? Because in our view,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恢复必须是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在以狂犬病的流行做多证实，气候危机正变得越来越真实，并摆在我们眼前。同时，苏哈索部长表示，欧盟不仅在COVID-19的流行之前，而且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流行时，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伙伴。1月20日，能源广场部办公楼获得了2020年东盟能源奖中享有盛誉。Heritage 建筑和凯鲁萨莱建筑赢得了节能建筑竞赛。11月在越南岘港举行的第38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上宣布了获奖值，并宣布了获奖值。能源和广场资源部同心公共信息服务与合作局长阿公普里巴蒂在雅加达接受安达拉的采访时表示那件事。阿公希望获得该景象能源和广场资源部内的建筑物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参加东盟能源奖。能源和广场资源部所居住的文化遗产建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于2016年进行了翻新，并改建成了金陵能豪建筑。自2017年以来，该建筑已安装41个太阳能电池板，总容量为86千瓦。相当于总装机容量的44.2%。同时，自2016年以来，凯鲁萨莱大楼或秘书处办公大楼已实施了能源管理计划。9月22日，副总统马尔夫阿敏组织了亚洲网络大学或 Asia Cyber University。作为印尼第一所网络大学的开幕仪式，亚洲网络大学由韩国主持会计师大学校长张永州博士领导的。永州教授是印尼第一位外国导演。马鲁夫阿明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亚洲网络大学能够提供公平和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机会，并鼓励印度尼西亚发展高级人力资源。9月30日，财政部长斯里穆里亚尼表示，印尼的经济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开始复苏，加速将在2021年发生的在有关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的数理新闻声明中，部长斯里穆里亚尼表示，印尼的经济预计在0.5%的范围内，其他对高费的主力是决定经济复苏的因素之一。根据本卫生国程的规定，从今年和明年开始可以恢复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因素，以及如何处理 COVID 仍将是决定性的。我们通过健康协议可以控制的越多，这将有助于处理 COVID， 同时开始进行经济复苏和社会活动。斯里穆里亚尼补充说，最大决定印尼明年经济复苏的因素是 COVID-19 疫苗的可用性。斯里穆里亚尼继续表示，经济复苏也将由供需双方共同推动。从需求方面来看，政府将继续提供社会援助以增加购买力，特别是向中下阶层的购买力。该阶层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40%。
2020年文化通现在到来10月3日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感谢韩国在印度尼西亚对新冠状病毒处理以及韩国政府对在韩国对印度尼西亚公民提供的保护和安全支持的印度尼西亚人力部长 Ida Fauzia在先庆祝韩国国庆日的讲话中表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之间在各个领域逐步发展的各种合作。作为特殊的战略合作伙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之间的合作在工业 4.0、经济、投资、贸易、交易以及增强人力资源能力等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逐步发展。其实在大流行的挑战中，通过应对新冠状肺炎的各种合作，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此外，印度尼西亚人力部长 Ida Fauzia 说，还赞赏韩国政府在便利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获得适当工作环境和平等待遇方面的作用。 Ida Fauzia 补充说，两国在处理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相互支持。他说，印度尼西亚一贯支持通过对话与沟通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11月5日，在四岁即兴的2020年全球人气热纪念活动上的虚拟讲话中，Joko Widodo总统强调了为实体提供一支防务的重要性。总统也认为，今年活动提出的主题与全世界都息息相关。
Tema Housing for All，
人人享有住房，城市更美好的前景。这一主题是我们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的正确议程。房屋是全球界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房屋将巩固家庭，成为国家力量的主要支柱。房屋是首先的堡垒，也要应对各种健康的风险，包括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Joko Widodo 总统也揭示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努力工作，以使每国公民都能居住一住的房屋。其中这一项目是自2015年以来实施的百万房屋计划。总统府中说，在2018年已成功超越了每年建造100万套住房的目标，重点是低收入社区。总统也传达希望，通过2020年全球人气热纪念活动，来自各国地区的代表能够交流思想、交流知识、专业和职业和经验，并建立合作和加强协作，以增加城市应对流行病和其他灾害的能力。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荣获了 Global Market 在提供的2020年度东亚太平洋最佳财长奖。10月12日，在这声明中 ，Sri Mulyani 解释，此奖是财政部各级在处理印度尼西亚新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中的认真和努力工作的一种形式。他希望这一奖项在面对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挑战时，引发印度尼西亚财政管理的改善。据他，印度尼西亚面临的挑战仍然艰巨而遥遥无期。11月14日，外交部亚太以及非洲事务总干事 Desra Perjaya 在今年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外交建立60周年演讲说，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庆祝两国今年60年合作的势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其他说，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描述为在十几亿级的亲密友谊。
Sebagaimana diketahui, hubungan diplomatik RI Maroko dimulai sejak April tanggal.
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关系始于1960年4月19日，在60年内，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一直良好。
温定。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还是将温和的伊斯兰教推向国际社会的战略伙伴。Desra percaya hai siwang Indonesia和摩洛哥能够继续通过双边合作和各种全球合作论坛的形式，努力促进温和的伊斯兰教，消除亲近伊斯兰的倾向和对伊斯兰的空气整的污名，消除亲近主义。11月15日，贸易部长阿古苏巴尔曼多在官方声明中宣布，通过悉尼贸易部、外交部、印度尼西亚银行和投资统筹委员会启动了一个综合的双边经济合作数据平台，即 Dashboard Japan-Indonesia Partnership Launch， 名称 JIPONG。JIPONG 的推出是利用数字技术的贸易领域的一项创新，以及 JIPONG 倡议表班将成为一站式枢纽，为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经济合作提供各种机会的全面信息。阿古苏巴尔曼多部长说，通过 JIPONG 可以以当前可靠、准确和及时的方式选择数据。Dashboard JIPONG 是在经济外交领域进行创新的一项努力。11月19日，阿布加比执行办公室主席 Sheikh Khalid bin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 在阿布加比组织街道名称 Joko Widodo 总统的开幕式。印度尼西亚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 Husin Bagis 解释说， Joko Widodo 总统的街道命名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对阿联酋政府对 Joko Widodo 总统在其任职期间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尊重。11月24日， Joko Widodo 总统在西加瓦茅屋总统府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成立周年纪念日上发表了演讲，上赞赏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在整合印度尼西亚医生的所有潜力和发展医学科学，包括改善全体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健康状况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统认为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提供了许多教训，并让意识到存在的所有缺点，因此政府计划在卫生部门进行转型和改革。总统说，这一步骤是与一方工作，以增强印度尼西亚卫生人力资源的能力，发展医院以及制药和医疗器械行业。Joko Widodo 总统进一步表示，新冠状病毒大流行也已经成为增强健康、复原力和国家卫生服务能力的动力。在这场合，国家元首对136名在履行以新冠状病毒的职务是上升的医生的家属表示慰问。11月29日，Joko Widodo 总统在西加瓦茅屋宫接待了美国国务卿麦克庞佩，在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侄子麦克庞佩来印度尼西亚第二次访问。陪同总统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说，全球新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仍在席卷全球，这次访问对印度尼西亚与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会晤中讨论一些问题， Retno Marsudi 部长衷衷希望美国将给印度尼西亚延长不会迟。
Presiden juga menginginkan agar kerjasama pertahanan dengan Amerika Serikat meningkat, dan Presiden juga menyampaikan.
衷衷还希望与美国加强国防合作。衷衷还说，他希望美国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衷衷也还强调，他希望美国了解穆斯林国家的利益。衷衷还说，印度尼西亚希望美国了解东南亚，并希望与东南亚国家一道在该地区创造和平、稳定与合作。
perdamaian, stabilitas dan kerjasama di kawasan.
Kejirat Omar Sudi 的说法 ，Mike Pompeo 表示将继续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战略全面伙伴关系。此外，印度尼西亚被认为在区域具有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的，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扮演重要角色的情况下，美国确实希望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更好的关系。Retno Marsudi 部长还说，美国赞赏印度尼西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作用。其他说，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与许多国家继续合作，为阿富汗带来和平。11月31日 ，Joko Widodo 总统主持了讨论了许多世界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印度之间的兄弟经济有关问题的会议，在国家共会见了许多中国领袖和印度尼西亚高级内阁部长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总统说，印度尼西亚坚持在法国巴黎发生了生命的暴力。
Yang pertama, Indonesia mengecam keras terjadinya kekerasan yang terjadi di Paris dan Nice yang telah memakan korban jiwa. Yang kedua, Indonesia juga mengecam keras pernyataan Presiden Prancis yang menghina agama Islam.
首先，印度尼西亚强烈谴责在巴黎和尼斯发生的国际声明的暴力，以及印度尼西亚也强烈谴责法国总统侮辱伊斯兰教的言论，这损害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感情。在世界需要团结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这可能会分裂世界各地的宗教信徒，表达自由。有受到伤害，对宗教价值观和象征的尊敬和神圣的尊重根本没有道理，必须停止。将宗教与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大错误。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恐怖分子是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与人和宗教无关。最后，印度尼西亚邀请世界优先考虑宗教团结与宽容，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现在我们到11月5日，印度尼西亚出席了悉尼举行的第14届东盟海军参谋长会议。在该场合，印度尼西亚海军参谋长传达，东盟中心晋升必须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的基础原则，特别是在海上安全和海警合作方面。东盟国家海警参谋长出席了，在越南河内由越南海军司令 Tran Thang Nhem 海军上将主持举行的会议。11月4日 ，Joko Widodo 总统在雅加达的加里巴达英雄公墓举行了纪念英雄日的仪式。总统由副总统 Maruf Amin 陪同。在仍在执行新型冠状病毒预防健康标准的同时进行的活动。仪式结束后，总统和副总统朝圣者们前往文墓深处。Joko Widodo 总统在西加瓦茂乌总统府以视频方式出席了第37届东盟峰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在西加瓦茂乌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的会议产生了33份协议文件，其中这一是东盟全面恢复框架。是包含通过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与伙伴之间的合作克服流行病的战略。还是在同一天 ,Joko Widodo 总统出席了悉尼进行的第21届悉尼东盟韩国峰会。总统在这场合对东盟与韩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表示乐观。总统认为，尽管全球世界正受到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打击，这对许多部门都生产了影响，但两之间的合作 并来平息。11月16日，印度尼西亚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代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拉东马苏迪鼓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通过融入数字经济，为卫星中小型企业提供全球市场的准入。会议形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联合声明，其中载有2020年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工作的成果，包括应对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努力、数字经济和技术的使用，以及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政治支持。11月17日，海上事务和投资统筹部长卢赫宾萨尔班加伊丹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在会晤期间，卢赫班加伊丹传达佐科维多的总统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支持印度尼西亚和美国进行的各种合作表示感谢和赞赏，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向印度尼西亚授予了通用绘画之事实。11月22日，佐科维多的总统从西加瓦茅屋出席悉尼20国家集团峰会，在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的主持下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佐科维多的总统说，20国集团成员国政府首脑、首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外交部长拉东马苏迪表示，佐科维多的总统在致餐和传达了为恢复健康提供资金的重要性。
Yang pertama adalah pentingnya pendanaan bagi pemulihan kesehatan。
首先是资金对健康恢复的重要性，总统说，除非所有国家都健康，否则世界不会健康。疫苗就是武器之一，疫苗必须无障碍且可用于所有国家。而是国家集团的政治承诺是要动员全球资金用于健康的恢复。西欧20国家集团成员关注的第二件事是支持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重组援助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灵活性的问题。11月26日，印度尼西亚参加了群岛和岛屿国家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次由海事和陶瓷统筹部长卢赫宾萨尔班加伊丹代表的印度尼西亚邀请了群岛和岛屿国家论坛成员的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挑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举行的，参加国的五名部长、参加国的14名代表和6个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2020年万花筒现在从报道12月3日的时间，佐科维多的总统在雅加达举行的国际残疾人日纪念活动中发表的虚拟讲话中说，今年的国际残疾人日纪念活动应成为一种动力，以表示关注和团结，为保护残疾人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统强调，政府始终致力于增加残疾人活的教育、保健、就业和基础设施的平台和机会。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计划中不应归拢任何残疾人，从部门到地方政府，所有各方都必须积极支持这一点。现在到11月6日，来自中国的 Sinovac 有限公司生产的120万新冠状肺炎疫苗抵达了印度尼西亚。 Joko Widodo 总统在先演讲中表示，自八月以来 Sinovac 疫苗已经在西加瓦省万隆进行了临床测试，除了120万剂疫苗以外，将于2021年1月初引进的180万剂疫苗。总统补充说，除了成品疫苗以外，印度尼西亚还购买三种原料疫苗，并将由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 Bio Pharma 进一步加工。10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269个地区同时进行了地方首长选举。Joko Widodo 总统说，在大流行期间，地方首长选举不仅必须民主，而且还必须确保执行卫生一定输。10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巴里努萨杜瓦举行的第13届巴里民主论坛在开幕仪式，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托马苏迪强调了，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维持民主价值观和做法的重要性。与以往的活动不同，第3届巴里民主论坛在悠闲的基础上举行的。由于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现场最多只能有50位参与者参加。12月16日，通过总统秘书处的 YouTube 视频中，Joko Widodo 总统强调，他决定成为第一名接受接种疫苗的人，是让社会信任感和确信所使用的疫苗真正安全。总统也说，政府提出了向所有印度尼西亚人免费接种新冠状病毒疫苗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2020年文化动播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在2020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希望2021年给我们带来了多好运。代表播音员和播音室工作室 Erna、Rita、Annie 和 Rian， 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们，我们收听了2020年8月至12月的万华动，有许多大事件，相关印度尼西亚、东盟和国际的事件。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印尼歌曲。
Cerita bila kita minum airnya. kemana, sungguh susah nak ngelupakannya. Sampai ke hulu Sungai Kapuas, sungguh panjang dari Dolok membelah kota. Tak disangka Dolok hutan menjadi kota. Ramai penduduknya, Pontianak nama kotanya. Kapuas punya cerita, bila kita minum airnya, biarpun pergi jauh ke mana, sungguh susah nak ngelupakannya. Laju dari hilir sampai ke hulu Sungai Kapuas, sungguh panjang dari Dolok membelah kota. Tak disangka Dolok hutan menjadi kota. Ramai penduduknya, Pontianak nama kotanya. Kapuas punya cerita, bila kita minum airnya, biarpun pergi jauh ke mana, sungguh susah nak ngelupakannya.
听众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键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ce@voicenews.id。以及不要忘记请你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代表今天的 Voice 音员和 Voice 音社工者是我 Erna， 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明天会更好。再会一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